诗篇119篇18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上个星期我们从这节经文中看到了三个要点：一，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奇妙的事情；二，如果没有上帝超自然的帮助，就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些奇妙事情的真实面貌；于是三，因此我们就必须祷告，求上帝在我们读经的时候赐下超自然的光照。所以上周我们所强调的就是祷告，以及我们对上帝那超自然光照的迫切需要，好叫我们看到属灵的事物，上帝的荣耀、美和卓越。其实上帝即便不开启你心灵的眼睛，你也照样可以在神的话语里看到许多事情。你可以看到那些字词以及语法的构造、逻辑的连接、历史的事实以及作者合理的意图，还可以看到人类的情感。所有这些都不用上帝以某种特殊的属灵的方式开启你的眼睛，你就可以做到。但是你看不到上帝属灵的荣美，他的儿子，还有他们在世上的工作，你也不会有超越一切的对上帝的渴慕。盲人看不见太阳，尽管他也能知道许多关于太阳的事，甚至在天文学考试中的成绩比那些视力正常能看见太阳的人还好。知道蜜甜跟尝过甜蜜可不是一回事儿，同样耳闻和眼见也不一样。我们在缺乏从神而来的特殊的拯救的光照时，会是怎样的光景？让我再来为大家读读保罗完整的描述吧。以弗所书4章17节后半句到18节，保罗提到我们的五个很悲惨的处境，在这里需要求助于神圣的介入，才能够让我们看到属灵的现实。他说，那些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当我们把这段经文倒过来读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颗刚硬的心，若不是因着上帝丰盛的恩典，这颗心一定会导致我们的无知，接着又导致我们与神隔绝，接着又导致昏昧，接着又导致在知识层面与生活层面的虚妄。因此我们上周讲到的要点就是，单靠我们天然的本性，不靠上帝那神圣的超自然的帮助，就不要指望看到上帝话语中的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祷告祈求开我们的眼睛，并且我们若要长久在神里面，用真实诚恳热烈的爱来爱上帝，我们就要每天都迫切寻求这个帮助。因此祷告，祷告，再祷告吧。让我们仔细读诗篇119，看看诗人有多少次祈求上帝的帮助，好使他认识神并且认识上帝的道路。不过今天我想要表达一个不同的观点，但是说出这个观点之前，我要先让你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其重要性在于，要变成耶稣的模样，往往要借助于看见上帝和他儿子的荣美、价值和卓越，以及这些在他的言语和行为上的表露。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那里，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在这里你注视什么就会变成什么，或者说你所看见的就是你所要变成的样子。这就是唯一的基督徒改变行为的方式，好让我们尊敬和荣耀上帝。我们能够改变，是因为已经看到那超越性的美丽、价值和卓越。如果你看到了基督的面容，然后又看着体育画报或者时尚杂志，而你并没有被基督的超越性或者他的荣美、价值、优秀以及吸引力所震撼，那么只能说你的心 依然刚硬，你的思想也是盲目和虚空。这时你要大声呼叫说，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吧。而且你的生活方式也会显明这个道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渴望、喜好、美人，你的心就在哪里？还有你的晚上、你的周末以及你的花费等等。我们之被改变，因为在上帝的话语中看到他的荣耀。对你来说，如果上帝并不比这个世界更有光彩、更荣美、更吸引你，那么你就是还没有真的看到他。约翰三书十一节说，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所以这一切都很重要，因为所有那些给上帝带来荣誉、有属灵价值的真实的生命改变，都是因着目睹上帝的荣耀而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列出一长串的宗教行为清单，然后进行模仿和复制。今天我们从这节经文所提出的观点乃是，上帝只把基督的荣美和卓越彰显给那些查考神话语的人。因此，真正属灵的改变来自于对圣经的阅读、揣摩和记忆。这并不是因为你要学会遵守某些规则，而是因为主耶和华就在这里，启示出基督的荣美和卓越。说得更准点，假设你听了上周的信息，知道我们必须看见神的荣耀才能够被改变，而靠着自己又不能够看见，因着我们死在罪中，眼瞎心硬，所以我们才需要向神祷告，让他帮助我们得以活过来，心里柔软起来，并打开我们的眼睛。而且假设你由此得出结论，好吧，我们必须全然投入到祷告当中，不用再去研究、阅读或者背诵圣经了。但是如果你由此得出结论，好吧，我必须全然投入到祷告当中，不用再去研究、阅读或者是背诵圣经了，反正靠着人的眼光和思考，绝对看不见那些应该被看见的事物。若是这样，你从我的信息和这节经文里得出的结论可真是太离谱了。要点在于，上帝打开了瞎子的眼睛，使他在注视神的话语时能够由此看到神的荣耀。假设你想看到大峡谷的荣耀，但是你却是瞎眼的。再假设上帝告诉你，呼求我，到我的面前来祷告，我就打开你的眼睛，可以让你看见大峡谷的荣耀美景。你会不会跑到远离大峡谷的佛罗里达去祷告呢？或者你会使出上帝所赐的全部的行动和感知力，要来到大峡谷，好让你的眼睛得以看见上帝的应许呢？我的意思是，你要是坚持住在佛罗里达的 Everglade 国家公园，他不会把亚利桑那州大峡谷的荣耀显给你看，无论你的祷告多么虔诚、多么频繁。换个方式说，上帝已经命定了，他借着圣灵而做的打开眼睛的工作，总是跟借助于他的话语所做的开启头脑的工作相结合。他的目标就是要我们看见他儿子的荣耀，从而被改变。因此，当我们注视圣子，而不是盯着肥皂剧或广告片，这个时候上帝就打开了我们的眼睛。圣灵以及神的话语总是携手工作的，这就是上帝的方式，我要真实的在属灵的层面将他自己启示出来。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头脑在神的话语中所看到的荣耀、美丽和价值展现出来。我们不要错误地认为我们从神的灵所需要的乃是一些新的信息，其实圣经里有关于神的超出我们理解力和享受能力成千上万倍的信息量。我们要的乃是用我们心中的眼睛来观看。任何所谓的从圣灵而来的额外信息，若是超出了我们从圣经当中所能够看到的基督，都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属灵，或者更加的讨人喜悦，一丁点儿也不会。 假设你说圣灵启示你，说你的一位不能生育的朋友不久会怀孕，你把信息告诉你的朋友，然后事情真的成就了。面对预言成就的奇迹，你们都超级的兴奋。可是在属灵方面，你们有什么得着呢？什么也没有。除非你回到神的话语，打开心里的眼睛，看见圣经中所描绘的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复活，为要拯救重罪人，并且荣耀那位如此祝福你的上帝。看到神迹奇事，我们就会产生宗教兴奋，不见得一定有什么必然的属灵或超自然层面的意义。圣灵的恩赐当然很宝贵，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乃是圣灵那开启眼睛的光照，好叫我们看到神话语当中基督的荣耀。我们不需要新信息，要的是新的眼睛，好看见那些已经被启示在上帝话语中的事物。主啊，打开我的眼睛吧，使我可以看见你话语当中的奇妙。让我们从这里引出一些隐含的意义吧。首先，当你祷告好叫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不应该让你的头脑挂在空档上，如同车子没有往前或者往后的动力。不要以为认识到祷告的责无旁贷与不可或缺，就不用去专心思考神的话语。当你祷告希望看见基督荣耀时，心思不可能随风飘荡或者漫无目的的滑行，也不要只是等候，什么事情也不去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乃是从东方的灵修传统而来的，并不是出于圣经。基督教信仰的独特之处就是基建于历史，而且是关于特定的具体事件的。耶稣曾经在某时某刻某地真实地活在世上，上帝的设计和安排就是要打开你的眼睛，好叫你看到这个独特的人，他属灵的美丽和价值。正如圣经启示出来的那样，假如我们祷告说想要看见，而头脑却随风飘荡，从神的话语挪移了视线，我们就看不见什么东西。所以呢，不要一边祷告一边让你的思绪飘荡。接下来怎么办呢？阅读神的话语。一，祷告并且阅读。阅读神的话语，这是怎样的特权，怎样的责任，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潜能，引导我们看见神。看以弗所书3:3-4，保罗写道，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就是在你念的时候，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生命中最大的奥秘借着阅读被启示出来。再比较1:18，在那里保罗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可见以弗所书3:4提到的奥秘是借着阅读得知的，而1:18已经指出，为了让我们知道那必须知道的，上帝要回应祷告，先打开我们的眼睛。是的，我们必须祷告。是的，若不借着上帝的帮助，我们就是瞎眼的。但是本周信息的要点却是，我们也必须阅读神的话。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祷告并不能取代读经，只是可以把读经转变成看见。但是假如不去读，我们就看不见什么。圣灵被差派到世上，乃是要来荣耀耶稣的，而耶稣的荣耀已经在话语中描绘出来。读吧，为着你能够欢喜而快乐吧，为着你能够读而欢喜快乐吧。二，祷告并且研究。提摩太后书2:15说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上帝把一本关于他自己的书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漫不经心地按照某种陈旧的自以为是的方式来读。保罗说， 当竭力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意思是，你要想从神的话语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就必须努力去读。就像钟摆向两极摆动，有些人说要祷告再祷告，而不要依靠那些不属灵的来自于人的研究工作。另一些人却说要研究再研究，因为上帝不会在祷告当中来告诉你某个圣经字词的意思。然而圣经的立场是平衡的，他并没有主张这种二分法。不错，我们必须研究，好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语，而同时我们也必须祷告，否则就不能够在话语里看见那最要紧的，就是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本杰明·沃菲尔德，一位伟大的圣经研究者，在1911年如此写道：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什么跪着祷告十分钟比你花十个小时研读书本能得到更真实、更深刻、更有效的关于上帝的知识。什么？人们如此回应不奇怪。超过十个小时读书之功，你在膝盖上获得了什么？这句话实在是抓住了圣经的精髓。是的，我们必须祷告，如果上帝不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会看到神的话语里面那些奇妙的事物。但是祷告并不能取代研究，因为保罗说得好，你当竭力研究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三，祷告并辨寻。我们对于圣经的进入应该像淘金热当中的守财奴，或者像在屋子里某处丢失了订婚戒指的未婚妻。他翻箱倒柜的在整个屋子里到处寻找。我们在圣经里面寻找上帝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箴言2:1-6如此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领受、存记、侧耳听、专心求、呼求、扬声求，如同找银子那样寻找，如同找隐藏的珍宝那样寻求，这就是遍寻圣经的方法，直到把一切有价值的事物都寻获。如果在那里面真正有隐藏的珍宝，你就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果那里边真的有银子，你就该拿出相称的努力。无论如何，你都必须祷告，但是不要以祷告代替了遍寻。上帝的命定就是，那些全心寻求的就必然要寻见。四，祷告并且思考。思考提摩太后书2:7这节经文：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参考新美国标准版 NASB 圣经，原文直译是：好好思考我所说的话。那么这里的意思是不是说，要明白保罗的教导乃是一个简单的属乎人的天然的思考过程呢？那也不是的。这节经文的末尾就提到主必给你聪明，可见不是你靠着自己就能够看到什么，属灵的理解力乃是上帝所赐的礼物。然而上帝所命定的方式，就是要把这个超自然的亮光借助于思考而赐下来。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因此无论如何都要祷告，求上帝赐给你所需要的亮光。但是不要用祷告来代替思考，边思考边祷告，边祷告边思考，这就是上帝给你的方法，一个历史性的基督，一本保存下来的而且是关乎于启示的书籍。 所有这些都是在说，阅读吧，研究吧，遍寻吧，思考吧。不过这一切若离开祷告，就一事无成。两方面都是需要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不是选择其一而行之。他们乃是并且的关系，而不是或者的关系。五，祷告并且传讲。上帝的心意乃是要让这书写下来的话语在讲道中被传讲，并且成为他的百姓彼此交流的话语，彼此劝勉、督责、警戒、鼓励以及辅导等等。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写道，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相互劝诫。我讲到这是上帝的旨意，要他的话语不断以鲜活的方式传扬，而你们也要彼此用神的话语来交通。因此在教会里要设立小组，好让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成为上帝借着我们所传讲的话语。我鼓励你们用他的话语来彼此交通。这是不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用祷告了呢？既然我们已经在讲述神的话语，而且是带着确信，或者借着蛮有说服力的辩论，或者通过其他的创造性的词藻和措辞，是不是这样我们就能够以某种方式打开大家心中的眼睛，得以看到神话语当中的奇妙了呢？不对，保罗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在同一本书哥罗西书一章的九到十节里，他祷告，真的是祷告了。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渐渐地多知道神，认识神，有属灵的智慧悟性。若能自动达成，只要让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心里就行了。那么保罗就不需要如此迫切地为我们祷告，求神把它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已经反复地看到，若想在神的话语当中看到上帝的荣耀，祷告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也看到，阅读、研究、遍寻、思考和传讲神的话语也同样是必要的。上帝已经命定了，圣灵那开启眼睛的工作总是要与那启发头脑的话语相结合。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并且反照神的荣耀。这样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寻求他的荣耀时，上帝就会打开我们的眼睛。阅读、研究、遍寻、思考、传讲、聆听，还有祷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